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0月16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埃博拉病毒在美国爆发的风险非常低，香港战中抗议行动继续发酵，香港政府寻求对话，中国大陆指责台湾不应该对香港政改说三道四，台湾则希望大陆体察台湾善意，理性看待。中国高层在意识形态上现在存在严重分野和矛盾，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专家指出，中国贫富两极化的问题解决不好，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目前在科巴尼的状况。一个人权观察组织说，在叙利亚北部边界城镇科巴尼，经过了一个月的冲突之中，有600多人丧生。设在英国在叙利亚境内有消息来源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星期四报告说，在科巴尼的战斗中有大约38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阵亡，还有260多名库尔德战士和17名平民被打死。科巴尼也被称为艾因阿伯拉。伊斯兰国组织9月开始围攻科巴尼，导致10几万的难民越界逃往土耳其，其中绝大多数是叙利亚的库尔德平民。美国和一些伙伴国家本周加紧了对企图攻占科巴尼的伊斯兰国武装轰炸，以支持地面的库尔德武装。美国的分析认为，空袭已经炸死数百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军方官员星期三还透露了打击伊斯兰国武装行动的代号，把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的空袭行动称为内在决心。那么刚刚我们谈到了科巴尼城已经在抵御自身安全方面跟激进分子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战斗，库尔德军他们在这里艰苦的奋斗当中，他们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有帮助，不过他们需要武器弹药来抵挡敌人的攻势。有关情况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克莫从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发来的报道内容。
最近几天，关于科巴尼即将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的预言频繁出现，美国官员也公开说守城的库尔德人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尽管预言如此，库尔德人仍在坚守，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已经成为挨家挨户的街道巷战。美国战机增加了对圣战分子的空袭力度，希望能够帮助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减轻压力。本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战机也加入空袭，因此和上周相比，美国领导的联军出击次数增多了。科巴尼市议会发言人伊德瑞斯·纳桑通过即时通讯软件 Skype 告诉支持者，联军战机帮助他们牵制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说，
他们在科巴尼及周围的轰炸很有效。
但是他承认，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正在取得进展。他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没有有效的武器，而他们动用了坦克和大炮。
美国官员说，在过去48小时中，他们进行了21次空袭，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进展，而每一次空袭都可能包括发射数枚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导弹。人们不时听到军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这些天来，战斗已经有了规律。每天早晨开始时一切平静，但是到午餐时间可以听到渐强的轻型武器激烈开火，还有空袭，随后渐渐减弱，然后到了傍晚太阳开始下山，战斗重新开始，整晚都充斥着喧嚣和激烈的枪炮声。本周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尝试使用自杀式人体炸弹从库尔德守军中炸出一条路，他们进行了大约10余次尝试。在边境的另一侧是土耳其，在15千米长的面向科巴尼的低洼村庄和小山上， 从科巴尼逃出来的难民和本地库尔德人一直在翘首观战，内心五味杂陈。当他们看到空袭之后，空中散出缕缕黑色烟雾，便大声欢呼，并伸长了脖子看着城里被炸的军火库。他们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时而相信城镇不会沦陷，时而灰心沮丧，觉得武器和人数都不及对方的守军，无法支撑。有些人感到毫无希望。17岁的格丽扎尔刚刚目睹了一次空袭，击中小镇西边，地点距离他家农场很近，有可能击中了他们的房子。他悲伤地说
：“You see that your home is gone, and you can't do anything.
你看到你的家就这么没了，但你无能为力。”
联合国官员和库尔德人已经呼吁土耳其政府开辟一条走廊，让库尔德志愿者支援疲惫的守军，但是土耳其政府拒绝允许武装人员过境。土耳其官员说，他们担心南部边境被卷入战争。周三，守军成功设法从激进分子处夺回一处战略高地，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弹药即将用尽了。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土耳其叙吕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应对激进分子伊斯兰国的有关问题上面，马来西亚警方表示，他们在最近一次反恐的搜捕行动中逮捕了14名伊斯兰国组织嫌疑人，其中包括3名招募人员。马来西亚已经逮捕了至少36名同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的嫌疑人。伊斯兰国目前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马来西亚警方说，本星期被捕的嫌疑人当中至少有3个人据信是招募并且帮助把战斗人员送往叙利亚的小组成员，其中包括马来西亚能源、绿色技术和水利部的一名主任助理。警方说，这个人资助前往叙利亚的穆斯林，并且同激进组织阿布萨耶夫有关系。警方说，一名34岁的嫌疑人曾经在叙利亚作战4个月，今年4月回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在当地指导激进分子。另外一名37岁的嫌疑人据信管理一个圣战者的脸书网页，据称曾经试图招募到女大学生来参与。在另外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西非埃博拉疫情的高发区现在情况正在恶化之中。这个联合国的机构说，致命性的埃博拉病毒在那个地区的传播是广泛和持续的。世卫组织指出，埃博拉在塞拉利昂泛滥，在过去的10天里面，塞拉利昂至少有425个新感染病例。世卫组织表示，在塞拉利昂的邻国几内亚，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势头也在增强。不过呢，下个星期制止埃博拉病毒传染的战斗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变化。世卫组织将宣布尼日利亚跟塞内加尔埃博拉的疫情消失，假如说这两个西非国家在规定的42天里面没有出现新病例的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如何来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可能传播。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全面实施适当的保护措施，埃博拉疫情在美国广泛蔓延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从华盛顿发来的下面这篇报道。
奥巴马周三在关于埃博拉的内阁会议上讲话时，要求联邦紧急医疗队立即部署到诊断出埃博拉病例的任何医院，以确保采取那些预防措施。
我们要确保这样的事情不重复发生，而且我们在以更积极的方式监测、监督、监察，在达拉斯起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把得到的教训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
第二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护人员，在出现症状一天前，曾搭乘商业飞机在美国国内旅行的新闻传出后，奥巴马周三为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而取消了旅行计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说，埃博文森周一搭乘边疆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文森的病例促使俄亥俄州发布公共健康警报和注意事项，该州和地方官员试图确定谁曾和他近距离接触，以防止这种疾病扩散。 俄亥俄州萨米特县卫生官员埃尔梅说，
这个医护人员来探望的家庭在这里，我们跟他的家庭成员谈过话，我们力图获得信息，力图能够建立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当时这个医护人员在哪儿，他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去过哪儿，跟谁在过一起，这需要一点时间。
文森星期三从达拉斯被空运转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来自非洲的另外两名埃博拉患者曾被送到那里并成功得到治疗。文森和另外一名护士尼娜范在德克萨斯州卫生长老医院感染了病毒，利比里亚人托马斯·埃里克·邓肯曾在那里治疗，他上周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七个国家有近9000个确诊或疑似埃博拉病例，已经有近4500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情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他表示，他正在寻求途径恢复与要求民主的抗议示威领袖会谈。香港的示威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星期了。在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梁振英说，一个中间人正在帮助安排会谈，会谈最早有可能在下个星期举行。香港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同意举行会谈，但是呢，在学生领袖表示要扩大抗议之后，港府又表示不再准备参加会谈。香港政府认为有关的抗议行动是非法的。星期四早上，香港警察还动用了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那么这个占领行动到了10月16号进入了第19天了。在近期占领的局势因为警方的几次清场行动而变成紧张和恶化，尤其是星期三凌晨爆发了多位警员涉嫌殴打已经被制服的示威者的事件之后呢，一个多星期前被政府搁置的跟学生对话现在好像又暂时出现了转机。有关的最新详情我们下面呢就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在现场来给我们报道今天香港的最新进展。海燕你好。
哎，你好，
韩燕。我们刚刚谈到了政府跟学生的对话，梁振英自己也透露啊，正在透过一个重要的、有重量级的中间人哈，来进行这个协调。现在有什么样新的希望吗？这个对话？
对啊，政府希望啊，最早是下周就开始对话，而且呢，今天学联呢也做出了正面的回应，就是同意跟政府恢复对话。尽管呢各方都预计说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者几次的对话解决像政改问题这么复杂的这个问题，但是呢至少坐下来双方谈话对谈至少可以缓解目前不断恶化的这个占领局势，而且为整个这个形势降温。
嗯哼，那么外界哈对于这个双方对话能不能够产生一些实质进展，是不是有一些预期或者是期待呢？
大家都比较现实，就是说尤其是像就像泛民比较温和的人士，或者是比较即使是偏激的，大家都认为这个目前阶段这个港府仍然在坚持要在人大常委这个决定的基础上，而且在逐步的落实2017年一人一票这个选举的基础上，就是要继续推动这个五部曲，而不是说像学生或者是有一些外界人士建议的那样提出一个补充报告。昨天和今天政府的官员都明确的否定，就是说要提出任何的补充报告，就是要说继续推动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而这个学联和这个占中呢，他们的这个立场呢仍然是坚持真普选，没有筛选的普选，双方都明白双方的这个底线这个要求，但是呢目前最紧迫的呢还是这个双方能够坐下来，至少对缓和目前日益恶化的这个局势 还是有好处的。
对，能够谈总比不谈还来得好一些啊。那么现在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一些录像，香港也是广泛报道，就是说警察把这个已经都没有抗拒的这个示威者哈、啊、搬到暗处去拳打脚踢啊。那么这个事件哈、啊，对于这个香港方面来讲，可以说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撼。现在我们也知道有些警员已经是被这个才政府方面做出了一些这个行动哈。那么有关多名警员凌晨殴打已经被制服的示威者这个事情上面哈、啊，现在最新的进展是怎么样的？
对，就是警方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呢，进一步证实，就是涉及涉嫌殴打已经被制服的示威者的七名警员，两名包括两名督察，还有五名初级警务人员呢，他们昨天是被停止现任的职务，但是今天呢就被停职，而且呢。警方专门成立了叫专责调查队来处理这个案件并且呢循着就是刑事犯罪这个方向来进行调查。
嗯，那么这个抗议者对于警方这样的一个处理行动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就是今天比如说像在刚才9点多的时候被这个殴打的这个公民党的成员，也是社福界的选委会的委员，叫曾建超，他今天晚上呢也出席了在金钟占领区的这个主要的集会。他出现的时候呢，这个获得全场的掌声，但是呢，他在这个台上发言时候呢，就呼吁这个示威群众呢，不要因为他被殴打的事件呢而仇视这个前线的警员。而且他呼吁呢，不要以暴易暴，否则的话呢，会为这个占领运动呢带来不好的影响，而且会令这个占领运动呢失败。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民众呢，对这个警察警队中出现的这种暴力情况，都进行严厉的谴责。但是呢，大家还尽量呼吁，就是说。不要把目标对准所有的这个前线的警员。
嗯，好的，韩燕，有关于香港的这个可能的对话的可能的进展，还有这个抗议行动的一些进展呢，还有更多的看点哈，我们要继续在期待你有更多的报道。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韩燕在香港为我们做的现场连线。
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特首梁振英说，他在寻求恢复协商的途径，已结束长达几个星期的民主抗议活动。香港的抗议活动阻塞了交通，还有商业区。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从香港立法会报道说，协商可能最早在下个星期开始。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梁振英星期四在新闻记者会上说，他不会就中国人大常委会8月31号的法令做出任何妥协。这项法令规定，2017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将根据一人一票推选出只有北京认可的候选人。他说
：“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and we have to draw a line between possibilities and impossibilities.
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我们必须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画一条线。中央政府明确表示，不会收回8月31日的决定。我们愿意与学生一起探讨。”让500万香港选民在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在2017年选举特首，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一天前，一段视频显示便衣警察殴打社工曾建超，曾建超后来向记者展示被打的伤痕。星期四早些时候，香港警察用辣椒水驱散试图阻塞特区政府总部附近一条街道的抗议者，特区政府说抗议是非法的。在记者会上，站在梁振英旁边的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说，全球很少有国家允许公民提名政府长官人选。他说，如果不尽快就落实2017年程序取得进展，甚至就可能来不及对北京批准的候选人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
There are many years ahead for our young students. They should not just put all their focus on 217.
我们的年轻人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他们不应该把所有的重心放在2017年。如果他们能够看得比2017年更远一点，那么他们的愿望就能满足。2017年不是终点，这是香港民主新篇章的开始。我希望学生们在我们下个星期开始对话时能看到这一点。
梁振英说，他希望下星期就能跟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等组织举行会谈。梁振英的记者会并不能平息警察残暴殴打民主示威者曾建超所引起的公愤。香港政府承诺对此事展开调查，参与打人的警察已经被停职接受刑事调查。之前有报道说参与打人的警察被调职，立法委员涂谨申说，十名香港区议员曾经威胁要辞去他们在一个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以抗议将打人警察调到其他部门。他说
：“It is a very blatant, serious assault, if not a torture act. Very serious act.
这是公然严重的攻击，如果不是酷刑的话，非常严重。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因此被捕。”但事情很简单，你问受害者，你遭到殴打了吗？如果是的话，这是一起证据确凿的案件。
香港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的副主席刘少佳说，即使局势缓和了，他也对香港政府的未来稳定感到担心。
While we expect more difficulty for the government to govern Hong Kong, particularly after the Occupy movement,
我认为特区政府管理香港会更困难，在战中活动结束后，我们可能会在立法会看到更多的对峙。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弱势政府真正推动长期政策或赢得公众支持就会更加困难。
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英国应当支持香港人民的权利。他重申，民主应该包含真正的选举权。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美方要求对香港警察殴打示威者事件进行迅速、透明、全面的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针对中国大陆国台办指责台湾不应该对香港政改说三道四，台湾陆委会表示，马英九总统的国庆讲话是对香港民众追求民主自由表达关心，希望大陆方面体察善意，理性看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有关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三晚间表示，最近一段时期，包括马英九总统在内的各界台湾民众期许香港政府与战中民众应理性对话，和平解决目前香港局势。我们认为大陆方面应该体察我方善意，理性看待。马英九总统上星期在国庆讲话中表示，国民党希望大陆当局认真理解香港民众对于特首普选的深切期待，能够愿意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这样不仅可达到大陆与香港实现双赢，更会有利于未来两岸关系朝向正面发展。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范立清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方面不应该对香港的战中行动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他说，2017年实现香港特首普选是香港政治发展的一大步，台湾方面不应对此说三道四。对此，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已实现了民主宪政体制，台湾人民对于民主制度与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坚持，大陆必须尊重和理解。台湾执政的国民党星期四也以文传会新闻稿的形式对大陆国台办的指责做出了回应。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国民党必须要重申，民主是台湾社会的核心价值，我们认为两岸同为炎黄子孙，所以我们高度的关心并且坚定的支持香港民众来争取特首补选的行动。我们肯定并且认同香港民众和平理性表达民主的诉求，国民党希望香港当局能够与学生来达成共识。 这件事情能够圆满的收场。
陈以信说，国民党支持香港民众争取普选，但不赞成任何暴力占领政府机构的行动，因为这是全球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允许的。他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总统在国庆谈话当中仍然坚定地重申民主宪政必须要以和平理性为基础，而政府呢是无法接受部分人士霸占政府机关的行为的。
民进党立委蔡其昌认为，台湾基于民主理念，自然同情并支持香港争取民主和真普选的行动，这方面总统和市井小民都有权利发声，谈不上所谓说三道四。蔡其昌还说，事实上马英九总统并没有严厉指责大陆的倒行逆施，而是仅仅阐述了民主的基本原理，甚至言辞中不乏讨好大陆的意思，但即便如此都不能为大陆所容。
马总统讲的是一个这个民主的 ABC 嘛，我想这个话在台湾只要这个在台湾生活过的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我想这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嘛，也不是什么深奥难懂的道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一般的一般性的东西。那我想北京如果连这种民主的 ABC 他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我觉得两岸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疏离，会距离越来越远。
台湾陆委会在回应文稿中最后指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是两岸制度化协商与交流互动的关键核心，台湾政府将持续坚持为两岸人民谋求福祉的理念，并呼吁大陆方面应珍惜这些年来共同努力的成果。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谈到了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中国官方媒体说香港的民主抗争战中活动背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分析人士称，中国政府以前也发出过同样的指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所做的有关报道。
一些中国大陆的报纸称，涌上香港街头的示威游行一定程度上责任在美国。报道说，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员与抗议组织者见过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亚洲和西亚北非地区事务的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几个月前与战中灵魂人物见面，讨论战中运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外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在当前香港的事态问题上，我们要求其他国家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因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各方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发出错误的信号。
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支持民主的立法委员收受了美国政府的资金。文章提及一名网民想在香港经营小生意，但是由于这次大规模抗议而无法如愿。这名网民说，他有文件证明美国为民主及工人权利活动提供资金。杨哥是关于中国新闻媒体的《党的路线》一书的作者，他说，把动荡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这不是中国的新手法。
This is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n 1989. Afterwards, there were all kinds of reports about sort of black hands.
这其实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的情况非常相似。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黑手的报道，他们那时候用的是这个词，总是有一小撮幕后黑手操纵民众。
人民日报的其他报道则指责抗议者尝试搞一场颜色革命。这个词指的是发生在前苏联的和平抗议。香港真普选联盟的郑余硕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说，将香港抗议活动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留下向示威者让步的任何余地。
This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n communist terminology, this mea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这非常危险，因为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这意味着不存在协商，也意味着严厉镇压是正当的。这在香港支持民主的团体里引起严重的担忧。
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了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话说，战中违背一国两制原则，漠视基本法。郑于硕说，学生抗议是出于对香港未来的恐惧。
But I think a lot of the protesters also feel that if we do not come out now, we may not even have a chance to speak out.
我认为很多抗议者都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几年以后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再发声了。而且有一股很强烈的感受，我们不想成为像上海一样的另一个中国大城市。我们想保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基本权利。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否认了中国官方媒体对于其与战中组织者会面的指控，并称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是在去年春天主持了一场与民主支持者的研讨会。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详细公布了香港经费的接收者，2013年的总额是69万5000多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下周就要召开了，这次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就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被认为有左派色彩的杂志《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一再的刊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这样的主张呢，在中国党媒、学术界还有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论战。海外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仅是凸显了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严重的分野和矛盾，也显示出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所做的有关报道。
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胡平认为，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所引发的激烈论战，反映了当今中国两个严重的分裂。
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分裂，就是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另一个分裂呢，那就是理论本身的高度分裂。在官方文本里，这种说法和那种说法是完全是互相矛盾，这个大家都已经是司空见惯。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认为，中共上层主体基本上逃不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话语体系，而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这个关节点上，不同派别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激烈斗争也在公开化。
现在在四中全会前夕，中共上层非常明显的他这个权力斗争激化了，就是非常明显的派别战队也开始出现。
这位研究中共理论的学者认为，由于预计四中全会进一步推出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么可能受到影响的一些人就会最后站出来做最后的搏斗。而在另一方面，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统治阶级比大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因此重提阶级斗争对于那些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惊人财富的一批人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双方的斗争出现激化。不过，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认为，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不同的说法背后，反映了提出者的一些不同倾向。两派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么大，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不会受这些不同说法的影响，会继续沿用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会借助像依法治国这样的新话语，为现在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是这些新的话语与人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
现在出现这场争论中间，其实对官方、对党权者来说，不管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依法治国，都满不是那么回事。他既不会照着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去做，也不会照着所谓依法治国的定义去做。
胡平认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相比之下，习近平更尊邓，其他的人也是以尊邓为主，但是毛的旗号他们一定是要的，因为这是他们正统的一个来源。而且无论否定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使他们现在无法立足，所以习近平在口头上一定要坚称这两个是统一的。
即便是我们就问那些现在党内比较保守那一派，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是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只不过就更乐于对邓传统的一些做法做一定程度的修正。
陈奎德也认为，对于当权者来说，以王伟光为代表的这种毛式话语体系对自己政权的安全是很不利的，因此会在不同派别之间搞平衡，而不是让某一方走得过远。
对邓小平式的拨乱反正再一次偏回到毛式的，就是再一次拨乱反正的这样一种中共的内在的这个逻辑运动啊，我想它是不会停的。目前看来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也就是四中全会之前。
陈奎德认为，习近平虽然反腐的力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前任中国领导人，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向左摆的倾向，有某种再意识形态化以及在国际事务上再冷战化的趋势。在他看来，习近平是不得不走邓小平的路线，是想用邓小平式的方法来达到毛式保持政权的目标。不过他认为，现在判断习近平究竟是姓毛还是姓邓还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在他还没有完全掌控权力的时候，他一定是要采取威权高压式的政策。
中共的基本规律就是说，他在上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他一般的社会政策一定是向左，一定是要压制社会的，因为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向国际社会、向中国的国内表达一点缓和的、宽松的一种统治方式，因为这都要被对方抓成把柄，认为你是所谓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这位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一个领导人只有在面临巨大的危机而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才可能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个星期中国禁止出版跟出售一些港台学者跟作家的作品，被禁的名单之一包括了著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余英时曾经公开表达过对香港战争运动的支持。在余英时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也不清楚自己作品为什么会被禁，不过他认为战中运动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二报道，中国社交媒体普遍流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的封杀令，对一些被视为同情香港战中抗议人士的学者和作家的作品采取查禁的行动。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也被列在这批禁书作者名单内。他近来不但对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公开表示支持，还鼓励香港战中运动的学生不要放弃他们的抗争行动。对于自己的书在中国被禁，余英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清楚其中真正的原因，不过他认为香港的战中运动将对中国民心产生影响，而中国领导人的确对此有所担忧。余英时说，
我想会在人心会有影响，会有许多人会暗暗叫好，虽然不能公开支持，但是不会有人公开站出来支持的，因为共产党不允许的，不会在人的一般人的心里会发生作用。
余英时说，中国领导人不能接受民主，这与中国国家的大小无关，因为任何执政的政党都不希望有民主。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正在走毛泽东的路线，只能加紧对人民的控制。余英时说，
他可以找无数的理由反对民主，那没什么办法，他不肯放权嘛，所以他现在回到人民民主专政嘛，所以这个没什么理由可讲。
不过余英时说，社会变化比人的主观力量强得多，因为世事多变，社会文化都在改变，例如网络的出现就是人们从前无法想象的，因此他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感到乐观，这也是他研究历史得到的结论。余英时说，
未来历史发展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等着看。我研究历史就没有不变天，没有不变的王朝，没有不垮的王朝。
余英时上个月接受台湾天下杂志采访时说，香港学生以和平手段占领中环， 是一个通过公民不服从手段来表达对北京当局不让港人自己选出领导人的抗议行动。这表示香港人正在告诉北京政府，他们不愿做中共政权的奴隶。除了余英时外，同被列入中国封杀禁令的还包括香港知名作家梁文道、曾经力挺太阳花学运、本名柯景腾的台湾作家九把刀、本名郑世平的中国作家野夫，以及专栏作家许知远、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士、法学专家张千帆、八九民运的政治学者陈子明以及作家徐晓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美国政府对于埃博拉的病毒非常的关注。那么加州州政府公共卫生官员星期三就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应付埃博拉来袭的紧急应变计划。在这同时呢，第一线的护士要求取得更好的装备和训练。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加州州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和传染病专家星期三通过电话新闻发布会指出，加州还没有任何确诊的埃博拉病例，现在也没有疑似感染埃博拉的病患。事实上，加州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危险性非常的低。传染病专家查维兹认为，埃博拉病毒并不特别坚强。证据显示，埃博拉病毒并不通过空气、食物和饮水传染。查维兹表示，
The Ebola virus does not survive more than a few hours.
他说，埃博拉病毒在干燥的表面只能存活几小时。病毒通过患者的血液、体液、呕吐物和粪便的直接接触而传染。所以，医护人员、保姆和病患家属被传染的危险性最大，而一般人的人际接触并不会传染埃博拉。加州从非洲爆发埃博拉病情以来，只发现过两起疑似埃博拉的病患，但都是虚惊一场。查维兹指出，
It would not be unexpected for California to eventually have a confirmed case of Ebola.
加州迟早出现埃博拉病例将是意料中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做出迅速谨慎的反应。加州公共卫生部门的主管官员查普曼博士表示，州政府接受联邦卫生部门的最新信息，星期二才和几百名各地的医院、诊所、护士以及救护车员工交流相关的信息。查普曼指出，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ut together a team of state agency leaders.
他说，州政府各部门的主管组成一个团队，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的埃博拉疫情，并不断地增加应变的准备。查普曼还指出，他说，州政府的医药和保健中心也已经启动，这是紧急指挥中心，落实紧急应变的反应和协调工作。然而，在第一线照料病患的护士却非常忧心。加州护士协会的成员表示，他们认为并没有做好应变的准备，没有指导护士使用保护个人设备的训练，也没有取得保护个人不受埃博拉感染的设备。查普曼表示，德州发生两起护士被病毒感染的事件，加州目前在密切观察德州的变化，同时也从中学习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可是中国却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他们每天靠的是不到1美元来维持生计。可是在这同时呢，中国的亿万富豪总数占世界第二。专家看法是，中国的贫富两极化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的话，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有望在年底成为 GDP 总量全球第一的经济体。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发榜称，中国亿万富豪的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152位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 中国媒体公布的数字称，中国人购买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奢侈品。然而，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最近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中国的贫困人口调查数据，称中国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郑文凯说，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定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如果参考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将是2亿多人。郑文凯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首先体现在贫困人口的数量上。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有8200万穷人；按照国际通用的每天1.25美元的标准，中国的穷人将有2亿多。其次，这些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有些还面临着喝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贫困程度非常深。第三，贫困人口集中在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所以中国扶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艰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警告说，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连年走高，已经到达了警戒点。
有的研究报告说的中国的基尼系数0.73，如果真的是0.73，那可能是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尼系数，那可能是面临崩溃的一个社会啊。因为基尼系数如果超过0.4，那就属于贫富差距比较大了，超过0.5，那可能就是贫富差距悬殊了，超过0.6，那就是接近于动乱的社会了。那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7，会感觉到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
这次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发言人在公布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的时候，不但用了中国的标准，同时也比照国际标准公布了贫困人口的数字，这一举动被一些媒体看作是理念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作为已经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不安。台湾方面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几个岛礁的建设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中国对这个地区呢有全盘的战略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上周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南沙太平岛码头的扩建工程进行得非常顺利，预计明年底完工。
码头建好了以后，在这个码头的外面可以停到3000吨以上的船舰，里面可以存到1000吨到100吨都可以。
所以你们准备目前
码头建好了以后，在这个码头的外面可以停到3000吨以上的船舰，里面可以存到1000吨到100吨都可以。
郑章雄副署长还指出，今年底将建造完成2艘3000吨的巡防救难舰，不排除未来会驻守在太平岛。台湾海巡署目前驻守在太平岛的 M8 舰艇只有6.8吨，至于未来台湾海军是否也将进驻，目前相关单位还在协调当中。根据海巡署在立法院发表的报告指出，太平岛的扩建工程包括了联络道、驿船道、码头面层以及跑道施工等项目。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在太平岛上的建设要越快越好，否则依照国际对于南中国海的关注，相关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我不断地要催促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赶快把它八门炮搬上去，也是这个原因。你现在再来搬，你的压力就可能来了。码头也是，包括上次的探油，我去跟矿务局要一些钱，让中油去做这样最基本的物理的探测，也是这个原因啊。我认为就是要快，而且呢，我觉得太平岛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的意涵、战略的意涵啊。
林玉芳还认为，太平岛应该加强军事部署，让原本驻守在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回去。至于海巡署的任务，只要放在打击海上犯罪活动就好。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海巡署 目前也正在评估于太平岛部署近程自动化防卫武器系统，也就是无人火炮的可行性。立法院本届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表示，南中国海争议不断，面对周边国家持续在该海域扩充军力，台湾的兵力则显得薄弱。邱志伟强调，台湾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不能只有论述，要拿出具体行动，让国际听到台湾的声音。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原本邀请国防部长严明本周一前往太平岛视察，不过由于天候不佳等因素取消了这项行程。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最大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岛上除了码头之外，还有一条长1200公尺、宽30公尺的飞机跑道。目前只有100多位台湾的海巡和海军气象人员驻守。南中国海据信含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周边国家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台湾等都宣称对于这个区域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那么在台湾方面，国安局的局长李祥昼他说，解放军在五个岛礁的填海造陆呢，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核定的。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最近对这些岛礁进行逐一的巡视，宣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全盘战略规划。他自己本人，也就是李祥昼本人，他对于中国这样的做法呢，他自己表示相当的担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方面，在上个周末呢，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卷入了一个菲律宾变性人被杀的这个案子。至于后果如何呢？菲律宾军方负责人说，不会影响到菲律宾跟美国的安全关系。那么这起谋杀案发生在美国跟菲律宾共同防御跟安全接触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的两天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雷戈里奥·卡塔潘说，军方支持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约瑟夫·斯科特·彭伯顿进行的调查。不过他又说，他的菲律宾同胞被杀害，这让他很难受。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a Filipino, we have to protect his rights. We have to fight.
归根结底，他是菲律宾人，我们必须保护他的权利，我们必须为他的权利而奋战，我们必须为他过早失去生命伸张正义。
菲律宾警方说，杰弗里·劳德，又名珍妮佛的尸体，在奥龙阿波市一家酒店的浴室内被发现。奥龙阿波位于马尼拉东北方向，苏比克湾就在这里。目击者对警方说，他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是星期六夜间，和他在一起的是彭伯顿，那是联合海军演习在苏比克湾结束后的第一天。卡塔潘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发表了上述评论。在他讲话之前，菲律宾和美国举行了会谈，为每年的双边演习制定计划。他说，美国太平洋司令塞缪尔·洛克里尔对他说，他希望对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说，使馆方面与菲律宾执法当局在调查的每一个层面都在展开全面合作。使馆的声明说，彭伯顿被看管在美国海军贝里留号军舰上，这艘军舰参加了最近结束的演习。菲律宾官员说，洛克里尔已下令贝里留号和另一艘军舰留在苏比克湾，等候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和菲律宾国家警察的联合调查结果。按照马尼拉和华盛顿达成的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对刑事案拥有司法管辖权，但美国维持对被告的看管权，这点令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不满。他们反对最近达成的允许更多美军访菲并预先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新爱国联盟就认为，美国应该彻底离开菲律宾。该党总书记雷纳托·雷耶斯说，即使美国说全面合作，而且有关官员称联合安全会议不受调查影响，这起事件也将增加公众的疑虑。
This cast a shadow on that meeting. It would again.
这为那场会议蒙上阴影，这将再次对我们接待这些军人能有所谓好处的说法打上问号。
两国近年来走出另一起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刑事案阴影，一直在努力发展密切的军事关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丹尼尔·史密斯在2005年因强奸一名菲律宾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 那起事件也发生在苏比克湾，当时他被拘留在美国使馆的一处设施，这引起了争议。那名女子后来改口，史密斯的有罪判决被推翻。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马来西亚警方说，在最近一次反恐搜捕行动中，逮捕了14名伊斯兰国组织嫌疑人，其中包括3名招募人员。马来西亚已经逮捕了至少36名同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的嫌疑人。伊斯兰国目前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地区。马来西亚警方说，本星期被捕的嫌疑人当中，至少有3人据信是招募并帮助把战斗人员送往叙利亚的小组成员，其中包括马来西亚能源、绿色技术和水利部的一名主任助理。警方说，这名助理资助前往叙利亚的穆斯林，并且同激进组织有关联。警方说，一名34岁的嫌疑人曾经在叙利亚作战4个月，今年4月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在当地指导激进分子。巴基斯坦军方表示，至少有21名反政府武装在军方星期四的空袭中被打死，空袭地点是巴基斯坦同阿富汗交界的一个部落地区。巴基斯坦政府军表示，一天前还摧毁了5个被怀疑是反政府武装在偏远的地拉赫山谷地区的藏身处，那里早些时候发生自杀式袭击，7名亲巴基斯坦政府的民兵丧生。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认为，恐怖分子从那个地区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以及争取和平的部落人士发动袭击。巴基斯坦部队正在附近的北瓦基里斯坦部落地区对激进分子展开攻势，那里是众所周知的巴基斯坦当局和境外武装激进人士汇集的地方。巴基斯坦官员说，军方今年6月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打死了大约1100名反叛分子。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西非埃博拉疫情高发区情况正在恶化。世卫组织表示，致命性的埃博拉病毒在那个地区的传播是广泛和持续的。世卫组织指出，埃博拉在塞拉利昂泛滥，过去10天里有至少425个新感染病例。在塞拉利昂的邻国几内亚，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势头也在增强。不过，下个星期制止埃博拉病毒传染的战斗可能会出现积极变化。世卫组织说，如果这两个西非国家，他们也就是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他们的埃博拉疫情在42天里没有出现新病例的话，世卫组织就将宣布这两个国家的埃博拉疫情消失。一个人权观察组织说，在叙利亚北部边界城镇科巴尼历时1月的冲突中，有600多人丧生。设在英国在叙利亚境内的有消息来源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星期四报告说，在巴科尼的战斗中有大约38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阵亡，还有260多名库尔德战士和17名平民被打死。伊斯兰国组织9月开始围攻科巴尼，导致10几万难民越界逃到土耳其，其中绝大多数是叙利亚库尔德平民。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和美国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关系紧张，危及战略稳定。他还说，俄罗斯不会被西方国家的制裁勒索。俄罗斯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定于星期五在意大利米兰举行重要会谈。普京的有关评论星期三发表在塞尔维亚政治报上。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